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新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恭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是要读这个约拿书啊，约拿书啊，约拿。约拿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83页，1083页。1083页，约拿书，今天讲约拿书。好，那么前一阵子我在思想，那么这一季呢，我们应当要来查考什么样的一个经文哈？那么我也跟左牧师稍微的交通了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去年新约书信的部分已经讲了好久的一段时间哈。那么我们应该回到旧约再来稍微的读一下这个旧约的部分。所以在今年的一开始呢我就先学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哈。那么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约拿书呢？因为约拿书呢，其实是在众多的先知书里面呢，比其他的先知书有更多更清楚的这种好像跟宣教有关的这个信息在里面。所以为了配合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选了这本书来讲哈。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约拿书呢，应该都不陌生哈。那虽然说约拿书大家都好像是耳熟能详的一本书，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约拿书其实在众多的先知书里面呢，它也是引起争议似乎好像是最多的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逃避神的命令然后神借着这个大风浪，借着这个鱼又把他追击回来那么我们看见他在鱼腹中竟然可以3日3夜毫发好像毫发无伤的那么这真是令人好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当约拿听从了神的话去尼尼微，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呢，那么全城的人都悔改相信神。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传福音的果效呢，真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像这样的事情看在我们今天我们人的眼中，都觉得好像非常难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对于我们传道的人而言，我们也会觉得哇，他怎么能够这么有效的来传道那么实在非常羡慕他后来我们看见，当这个神因着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不把这个灾祸降在尼尼微城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他心里反而是不高兴这个我们一般人如果传福音给人家，人家接受之后呢，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呢，不但没有快乐，他还好像对神非常的不满，结果神就安排了一棵蓖麻树那么这棵蓖麻呢，一下子就长得很大了，可以遮盖人，可以让人遮阴。但是呢，隔天呢，神又吩咐一只虫子去咬它然后又把它咬死了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也都让人觉得，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有些人就觉得难以置信。因此许多人对于约拿当中的这些故事的发生呢，他们就会产生一些的质疑， 到底约拿里面这些故事呢，是真实的故事呢，还是虚构的故事啊？那么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哈。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旧约的圣经列王记下14:25那里就记载说哈，他那里记载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拿事实上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人物啊。另外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曾经引用约拿三日在鱼腹里面的这个神迹，还有他用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信主的这件事情来向人传达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下那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2:39-41，马太福音的12:39-41那里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呢，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约拿的确是真有其人，不然主耶稣引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样的意义了。此外呢，就算我们再从这个问题上来看约拿书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约拿其实它不是一个比喻哈。这个如果是比喻的话，那么这个比喻也就太长了哈。所以它也不是一个预言哈，它不是整本就是说好像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预言，更不是神话啊。它这里的题材呢是属于传记文学的一种题材，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只要相信有神呢，那么就一定会有神迹哈。只要我们相信有神迹的话，那么约拿这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就不难去了解的哈。那么在正式讲这卷书之前呢，也让我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当时约拿那时代的一些历史背景哈，历史背景哈，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在概论的时候也稍微讲过，但是可能大家可能也不记得了哈。那么在约拿书约拿这个名字本身呢是鸽子的意思，那么在这里约拿书的1:1跟列王记下14:25，他们都说到这个约拿呢是亚米泰的儿子啊，亚米泰。那么他的故乡呢是在加利利的西布伦境内的这个加特西弗。那么加特西弗其实跟主耶稣的故乡呢拿撒勒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你们如果去找地图的时候，在那个附近看一看，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加特西弗的这个地方。那么从列王记下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北国的先知哈，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么他向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所发的那个预言哈，后来是应验了。那么以色列王我们刚刚说过是耶罗波安二世，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期呢，其实以色列国是政治非常平稳的一段时期，但是在灵性上呢却是每况愈下的一个时期哈。那么在那个同时呢，亚述帝国也是越来越兴旺啊。那么他们以尼尼微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首都，那么当时这个亚述国呢，他们就是以残酷著名的哈，残酷著名的一个国家。不过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呢， 按照亚述他们自己的历史里面，他们记载曾经有两次的这个大瘟疫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呢，在亚述帝国里面死伤的有很多的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心里面都非常的恐惧，他们以为这个是天神降怒所以降灾在他们当中。那么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就为约拿后来对这个尼尼微城传道的这个工作呢做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好像先预备好人心在那里等待这个约拿向他们传这样的一个拯救的信息那么这是我大略的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看约拿书第一章那么我看这个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可以稍微念一下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熟我们先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才继续来看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想请谁请旭敏帮我们念一下念第一章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尼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而行事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惊惧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穿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好谢谢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人呼喊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呼喊那么这个呼喊呢并不是要他去乱吼乱叫那种的呼喊在这里的呼喊呢是一种公开的向人去传讲这一个警戒的信息所以要让这些人因为听到他所讲的这个信息能够回转能够远离恶事所以这里的呼喊呢就好像今天有人知道这个火山快要爆发了然后他就赶快去大声的警告人说火山快要爆发了火山快要爆发了 要赶快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哈。那么就像这样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啊，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啊，如果是的话，那你要不要去做呢？啊，我相信我们只要有一点恻隐之心的人，我们都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呢，他却好像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当然约拿在这里啊，他的原因并不是这么单纯哈，好像只是要警告人有火山爆发了哈，他不是那么单纯的原因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即便神吩咐他去做呢，他还是不愿意去做。然后他是先知，他是先知，还是他不愿意去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吩咐他起来去哪里呢？尼尼微城。好，约拿在这里是起来了，但是起来了他不是去尼尼微城哈，他起来了去哪里呢？往他斯的方向去。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叫小孩子说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往东的方向去，但是小孩子他前面不听，他往西的这个方向去。在这里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那么他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他斯应该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据我所了解的哈，目前好像还不能完全的确定它正确的地点是在哪里哈。但是不管它是正确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哪一个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它往它斯的方向一定是跟往尼尼微的方向是相反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跟神指示它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三节里面也提到两次约拿呢，他为什么要去他斯，就是为了要躲避耶和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显然的约拿他根本呢他就不想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他想要躲得远远的啊。那么约拿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啊，我相信他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的。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那么到底约拿他有什么理由不听神的话这样去做哈？所以我就想到了有五个理由哈。那当然不一定是约拿想的，但是很有可能是约拿他在想的事情哈。那么第一个，约拿之所以不愿意去尼尼微啊，向他们传福音的啊，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约拿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啊，他可能在想这些尼尼微人这么坏哦，他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怎么可能会悔改信神呢？哦，所以如果他们去跟他们传这个信息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啊，约拿你这个是疯子，或者他们。啊，会觉得啊，约拿你可能是来咒诅我们的人哈，所以可能会激怒他们，他们搞不好还会一起起来攻击他，甚至于把他杀了都有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约拿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想约拿心里会不会害怕呢？我相信他是会害怕的哦。既然啊，我去跟你们传的这个信息可能不会做奏效，那么我干嘛冒这个危险呢？到时候他们起来攻击我，我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到，还不如三十六计怎么样？走为上策，走为上策，溜掉啊！弟兄姐妹，你说啊，约拿如果想到这个理由好不好呢？他的考虑对不对呢？我相信许多人都可能会想到了，如果要去向恶人传福音，会不会他反过来揍我一顿呢？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可能都会这样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要按照我们的心意呢，还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个，约拿之所以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呢，约拿觉得恶人不能够得救哈，恶人不能够得救。那么在当时亚述呢，可以说是一个反对神的地方。那么亚述国也是一个与以色列国敌对的一个国家，那么对以色列有威胁的作用。所以如果约拿要向这些敌人去传福音呢，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可能通不过约拿自己的思想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去向你的敌人传福音呢？啊，会不会？会不会？不会，
我是敢不敢？
敢不敢？敢不敢？呀、yeah. ！而且呢，如果约拿去向敌人传福音，被他本国的人知道了之后呢，那么你想他本国的人会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会不会觉得约拿你是一个背叛的人？哦，这个我想有很多的因素加在这里呢。约拿呢，他就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那么当然，这些的想法都是约拿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他一厢情愿的看法。那么神并不是这样来看这些事情。那么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像约拿的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我们会觉得有某些的人，他们好像是不配得到这些福音的，哦，所以即使今天神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向他们传，啊，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别人啊，向我们问类似这样挑战的问题，他会问说哈，是不是连那些连续杀人的这些犯人，或者是那些强奸的犯人，或者是那些贩毒的这些人，或者甚至于是那些恐怖的分子，如果他之后听了福音，他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得救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呢？你会怎么回答呢？啊，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的话，那么可能就跟啊约拿这里的情况有点相像。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我们的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只要有人愿意真心的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样，同样的得到神的救恩啊。但是我们一般人总会觉得好像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啊，就是不管他们将来怎么样的改善呢，他们总是属于那种万恶不赦的人，他们是不能够得到福音的哈。那么这种观念当然是一个不对的想法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啊，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当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啊约拿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想想，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啊？在这里很明显的，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是知道尼尼微城这些人的恶，他们尼尼微城人的恶呢，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啊。但是我们看见神还是要约拿去向他们传讲这个救恩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呢，并不是无可救药的那般人哈，不然的话，神就没有必要再让约拿去传讲这个信息啊。相反的，我们这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神甚至于怜悯那些最邪恶的人，神愿意向这些人来施恩惠、施怜悯哈。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也不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喜欢传给谁我就传给谁，好，至于那些好像我看不顺眼的人，我就不把福音传给他们啊。那么这样想法当然是不对的哈。那么其实许多时候 神可能要我们去接触那些我们不愿意去接触的人，神可能要我们去传给那些我们认为好像不太可能相信或者是不配相信福音的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约拿之所以可能不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可能是因为约拿认为耶和华是单单属于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并不是尼尼微人的这个神。换句话说，神的救恩呢，应当只是在以色列当中。所以我看见约拿好像有种肥水不能不落外人田的肥水不能不落外人田的这种想法。那么约拿的这种观念呢，虽然他有这样的观念，但是约拿他也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呢他如果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话，万一他们真的相信了怎么办呢？神不是以色列人的神吗？怎么又会变成尼尼微人的神呢？所以在这里可能约拿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在那里，所以神也是要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约拿看见神的救恩呢是其实是普世的但是说到普世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自动就会得到这个救恩乃是悔改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得到救恩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让这个以色列民存在的目的呢，不是只是要给予他们救恩而已，神也要借着他们让其他的人可以跟他们一样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要让神要让约拿知道呢，他不单单是爱以色列人，他也是爱这个尼尼微人。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的身上。今天神国的福音呢，也不是单单给予我们这些现在已经相信的人，其实神也要借着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连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甚至于跟我们作对头的人呢，那么都是神所喜爱的人。因此不管是谁呢，我们都应当要把这个福音去传给他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神要你向约拿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要你去传福音给像尼尼微城的这样的人呢，那么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像约拿一样就赶快逃跑了？还是你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顺服神的旨意，将这个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第四个，约拿之所以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理由呢，可能是因为约拿认为，如果神的话不合他的心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选择逃跑，他就可以不听神的话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上班 OK， 如果上司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不同，那么我就可以怎么样，换工作，辞职不干，是不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呢，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跟老板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关系。地上的老板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是非常有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逃跑呢，那么我们是有可能可以达成的，我们可以逃离现在的这个老板。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神他是不一样的，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是全宇宙的 CEO 那么我们怎么换？我们怎么换也还在这个神的管辖底下其实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呢是无法躲藏的，就像诗篇139篇7-12节所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神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他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跟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诗篇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无所不在的。我们不管人逃到哪里呢，都逃不出神的手掌的。所以在这里约拿好像有一种观念，他认为他可以躲避神，他可以逃离开神，好像神呢只是居住在以色列地的这个神，好像只要他离开了以色列人居住的这个地方，他就可以逃离开神的管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书接下来的这些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不管约拿逃到哪里呢，他总是没有办法逃出神的手掌之外的。从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差遣大风来，我们看见神掌管自然一章的十七节，我们看见神安排了一条大鱼，神可以掌管这个水中的生物。在这里安排呢有指派跟任命的意思这个安排就是指派跟任命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指派这个大鱼去执行这项的任务的不是大鱼突然出现在那里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是在神的掌控底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也是掌管海中的这个生物。那么我们如果一起读到后面四章第六节里面，我看见神又安排的蓖麻，然后一下子就长起来那么我们看见神也是掌管这个植物的。然后到第七节，我们看到神又委派这个虫子我们又看见神也是掌管地上的生物的。所以不论是在约拿书里面，还是在圣经的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事万物的神，他是全地的主。所以约拿他想要逃走，他想要辞职不干，你们觉得这是有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呢？他能不能成功呢？当然是不能，除非神允许，神批准了，不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否也有约拿的这种区域性的神观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有神在这里 OK， 但是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呢，好像神就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做事情。但是我们离开了教会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只要是神要我们在哪里，只要是神委派我们去做的工作，那么我们是不可能辞职不干的。所以如果我们一意孤行这样去做的，那么会有后果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而且有时候还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给谁带来麻烦呢？船上的人，跟他一起坐船的那些人因着他的缘故遇到麻烦了。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召他的选民，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万民因他们得福万民因他们得福。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当神的子民离开神的时候，离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的子民不但不能给人带来祝福，而且还给人带来许多的麻烦。同样的，这件事情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属神的人身上。我相信神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给拯救出来，那么我们不单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得救而已，更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但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反而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咒诅。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来信靠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差遣去行，这样才能够真正给人带来祝福。那么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约拿之所以不愿意向尼尼微人传福音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约拿看到当时周围的环境。我们知道约拿一开始逃跑的时候呢，约拿看到他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呢，好像是在帮助他了。一章的三节告诉我们，约拿呢，当他想要逃到他失去的时候呢，那去那里做什么，躲避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先到约帕去。结果他到约帕的时候，他就发现在那里有一艘船。那艘船 是去哪里的船呢？正好要去这个他失的船，太棒了，好像为他预备好的。然后他又看看他的钱，算一算，然后正好又够付这个船费。哇，怎么有这么恰巧的事情，好像都已经为他预备安排好了，他好像不去呢对不起神一样。所以好像为他预备好，他要逃到他死，所以他想，神这次总该可以放过我了吧。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于是他就下到船舱底下，安安稳稳的睡觉去了。即便大风大浪，上面的人都已经慌乱成 一团乱，但是他还可以安安稳稳的在那里睡觉。那么可见他真的是认为这些周遭的环境都是在帮助他的，所以他才能够那么安稳的睡觉。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安全的假象。事实上这些周遭的环境不但没有帮助他，而且还害了他，只是约拿自己没有看到而已，他没有看到这是害他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像是在支持我们这个做法，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环境顺利，那么就是神为我们开路也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安心呢，那么就是神的引导。相反的，有时候神反而是借着大风大浪来引导带领我们有时候大风大浪呢才是神的引导。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借着大风大浪再一次将这个约拿呢，把他给引导回到他的这个路上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观看这个环境如何的。如果真是神的引导的话，那么就算再困难的环境，我们也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引导的话，那么就算再好的环境，我也不要待在那里。另外这里提到有几件好像凑巧的事情发生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凑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事情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巧合的发生。在这里像第一章第四节说到这个海中起大风，这个我们如果去坐船遇到风浪，我们会想怎么样正常的事情巧刚好碰到，算我运气不好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不是巧合发生的事情。在这里约拿书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的事情。接着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船上的人他们用尽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他们想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在这时候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这最原始的办法，但是可能也是当时最好的办法，他们去撤迁他们撤迁想要找出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所以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撤迁的时候撤出这个约拿来如果前面这个遇见大风可以说是凑巧的事情，那么这一次撤迁 啊，正好又抽到约拿，那么该不会再是一个凑巧的事情了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约拿当时呢还是执迷不悟，他还是以为这只是凑巧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没救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撤迁撤出约拿之后呢，约拿他坦诚他们所遇见的这个风浪呢跟他有关系啊，他而且他说这件事情呢是神的作为，是神做的，他知道这个不是凑巧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接下来即便他被抛到大海里面，他也知道这是神允许的事情啊，所以他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啊，我们啊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一方面我们当然不是要疑神疑鬼，好像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都是魔鬼的攻击，都是神的惩罚啊。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的极端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魔鬼的攻击，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惩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总觉得事情的发生呢只是巧合，只是碰巧发生而已。其实许多的时候，神可能就是借着这种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碰巧的事情，要我们去学习啊一些宝贵的功课。神要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再一次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能够走在神的这条道路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为约拿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你可能还可以想出更多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再来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如果你 偶然去听到，你没有仔细去思想的话，会觉得好像还蛮有道理的。但是这些的理由在神的面前呢，却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的。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约拿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别人，约拿最大的问题也不是在于环境，啊，约拿最大的问题更不是在于神怎么对待他，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自己，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他就不听神的话。那么这就是约拿当时的这个光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发现，当你去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好像在这约拿书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物，他们都听神的话，只有约拿不听神的话。约拿是神的仆人，但是却不听神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啊！竟然约拿啊，对神的顺从比不上大风，比不上大雨。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今天如果你家里面养的阿猫阿狗阿草阿花啊，这些东西都听你的话，但是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啊，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我相信许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他是全地的主，他竟然可以这么有耐心的把约拿给挽回过来，那么这真是一件啊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忍耐是有多么大哈。然而，我们从这里啊约拿的这样的一次的经验里面，我们也不能把它做成一个结论，好像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神都会把我们挽回来。今天如果有人，真的硬心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不愿意回转过来的话，那么最终神还是有可能会任凭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行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约拿书第一章里面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位全地的主他是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逃避的限制。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了？他让他去逃，然后他又借着啊大风大雨又把他抓回来啊。约拿被抓回来了之后怎么样呢？顺服了吗？好像是表面上是，但是你如果一直读下去啊，最后没有啊，他只是口服心不服啊，反正你用那么大的力量 啊 摇那个船，摇的他不得不被丢下船了，对不对？啊，然后又用大鱼在那里等着他，把他抓起来，好像神是用一个 power， 用他的 power 让他要顺服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啊，约拿呢并没有因为看见神的这个大能呢，他就顺服神。他在那里其实只是口服心不服，是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向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去传福音的啊。我们可以看见啊，约拿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觉得，那么约拿怎么配得做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呢？他既然这么不顺服神，怎么可以做先知呢？但是其实我们想想，我们有时候啊，也是这样子的啊，呀，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很容易，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不听从神话的原因。我们现在也很容易，我们可以去批评一下约拿，我们可以去数落一下约拿，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如果今天神也是这样的吩咐你，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啊，今天神要你去跟恐怖分子传福音，啊，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会不会照着神的话去做呢？啊，你会为自己找什么理由？如果神要你去向恐怖分子传福音的话，啊，
害怕，
啊，太怕，呀，在这里。约拿他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他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他虽然是先知，但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都是会有恐惧，都是会有害怕，都是会有思想不周到的地方，啊，都是会有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从约拿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映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看见神今天给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在哪里。但是我们是不是啊去做了这个大使命的事情啊？我们如果不去做，我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理由有没有比约拿的理由更好啊？今天我们每当我们不愿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给自己找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甚至于有些理由看了之后还觉得蛮满意的，我还觉得哎，我这个理由不错，很好啊，这个神也可能会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是其实呢，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而已，我们所提出来的理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安慰我们自己哈，我们连别人都不能说服了，更别说要去说服神哈。那么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被神所接受的理由。那么特别啊，当这个神将这个约拿的这个启示给我们看见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比约拿更没有理由去不照神的话去做啊，因为约拿当时他还没有这个可以看，他还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啊，他是后来他才看见原来神是这样的带领他的，他后来他才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我们读了约拿书，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如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呢？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从约拿书的这一本这章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那么逃避神的命令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逃避神呢，绝对不是一个办法。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啊，所以不管我们怎么逃怎么躲，我们都是没办法躲过啊他的面前的。既然我们躲不过，那我们何必呢？何必啊为自己找麻烦，也为别人找麻烦呢？啊，既然听神的话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乖乖的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蒙福，而且在我们周遭的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蒙受神的祝福。 所以今天当神给予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这个大使命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听见的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必须要负起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消息能够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还没有相信的人，盼望借着我们能够把这个福气也带给他们。所以盼望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真的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去行，让我们可以成为其他的人的祝福。那么这才是我们今天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啊！如果我们活在这里不是给人带来祝福，而是带来咒诅的话，那么我们其实还不如不要存在的好。所以这个可能有点重，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能够做光做盐，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一切的福气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跳到后面，后面就下次吧。因为或许讲了之后你就不问了。第一章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约拿书这本书再次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如何，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去行。主啊，当你吩咐我们正是要把这个大使命带到全世界去的时候，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真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切敬拜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